各位弟兄姐妹，早安。我们其实，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，在我们的敬拜，在我们一切的工里面，我们其实心里面都受到一些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观念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《基督更美的祭物》。上一次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什么？我们讲到基督是什么？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实际上，在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，它其实的重点呢，都是一直在讲基督，它是那个更超越的，更超越先知，更超越祭司，超越一切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到说，他就是那个大祭司。所以一直到了第九章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讲的是基督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然后一直到了这个第十章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他是一个更美的祭物。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每一个人的信仰而言，我们不是不信，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其实是真的，我们也是完整的，只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，是我们在信基督的同时，我们没有放掉我们过去的一些东西。我们始终觉得，不只是信了基督难道就够了吗？难道信基督就是我们所有的吗？对于希伯来人而言，他们一直以来从小在律法当中长大，所以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信仰观念当中，他们信了基督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时地，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有的那个这个犹太教的观念里面去。他还是认为他要去献祭，他仍然会要去接受到他那个所有的这些日期、这个节期、月朔等等等等这些。所以，但是这些东西是可以不要的。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希伯来书比较不容易讲的部分是说，因为希伯来书的对象是那一群信了耶稣的那群犹太人，他们丢不掉他们以前的旧有的观念。他认为说，难道信基督就够了吗？我不需要再去去献祭吗？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情吗？但对中国人而言，我们怎么样去更多的了解希伯来书对我们的影响？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，那我们就讲到说，中国人，我不知道我们可能这个年纪上面有差距哈，我们在年代上面有差距。我是从小在所谓的这种儒家思想当中长大，那中国人一般来讲都是儒释道，对不对？不是儒家就是这个道教，就是这些，所以儒释道是我们影响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偶像，有很多那个。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说，某某某某人，他比孔子更厉害。我们讲说，在台湾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不讲圣诞节，因为圣只归孔老夫子，所以我们叫耶诞节，是耶稣的诞辰的纪念日，所以我们不叫圣诞节，那个圣字是为孔子保留的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这个，哎，对不起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叫做八义舞啊。那每年呢，每年9月20、28号的时候，我们要这个祭孔，祭孔的时候呢，他会跳八义舞或者是六义舞，那义字是行列的意思啊。所以他如果说比较规格大一点的话，他叫八义舞，他有八行八列，所以总共要64个人来跳。手里面右手拿着这个雉的毛哈，然后左手呢拿着一个这个乐器，他们要跳这个舞。如果规格小一点呢，叫做六义舞，所以是六行六列，所以就是36个人。那对于我们而言，就觉得哎呀，孔子好伟大啊，孔子是了不起的，是中国人的这个圣人，对吧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，常常碰到的一些基督徒，他们都或多或少都还受到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影响。那有些东西是孔老夫子的，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固有相传的一些东西。那碰到一些事情，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，这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我们讲啊，这句话真好，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祸兮福所伏，福兮祸所倚是一样的道理。总归有一些事情要回过头来那个的。所以我们不是不信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常常会被一些固有的观念所捆绑住，被一些固有的观念所左右， 我们没有办法挣脱出来，我只要信基督就好。所以常常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，我们怎么样？他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安息？因为对我们而言，我们总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。难道信耶稣就够了吗？难道我安息在主里面就够了吗？难道我不需要去做什么事吗？那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做事，每天躺着好了。因为常常听到有人讲说，难道我就躺平吗？实际上不是躺平，而是说在我的心里没有那种征战，没有那种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这种挣扎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，那在我们讲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要特别再强调一点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有立过，应该说以色列人，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立过约的，他们是有约的。那这个约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，摩西领了，在神的面前领了他的教训以后，他说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这是百姓的回应。什么叫约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那种合约的那种讨论啊。约是你得同意，我也得同意，然后两造之间是要按照合约的规定去遵守的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，在旧约里面讲说，哎呀，旧约的神好严格啊。但是他是照约来执行的，而且他如果真正照约定来执行的话，没有人是能够存活的。所以就好像在马太福音讲，有人讲说，无论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休妻吗？然后主耶稣说什么？他不是允许你们，是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的，不是按照神原先的规定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所以先是口传的我们都必遵行，然后他都写下来以后，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百姓跟神之间是有约的，那我们既然有约，就要按约执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说神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样，所以但是旧约的话，后来在罗马书也讲说，这个有因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神才差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子，然后呢承担人的一切的过犯。所以是人有所不能行，是单方面，人这个单方面已经毁了约了，他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选读了几节哈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仔细的思想，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，这个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成了那永远的赎罪祭。让我们能够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求主你自己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真的看到主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你这个恩典是何其的大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得不一样。我们谢谢你，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自己来膏抹，让孩子所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是从主您里所领受。祷告感谢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 第十章第一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什么是影儿？我看到一个短视频，看到一个小孩子，他看到地上的影子，他怎么躲躲不掉，怎么躲躲不掉，然后自己吓得大哭。哎呀，奇怪，这个怎么黑影子一直在跟着我？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所以影儿影子它绝对不是实体，影子它只是照着实体，它有那个轮廓，但是不是一个完全的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那么什么是真相呢？在希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那个形体是谁？是基督。所以所有在整个圣经里面他所预表的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。所以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他说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我们上次有提到，在这个律法当中，每年的7月10号是赎罪日。赎罪日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，所以他在进到至圣所之前，他要杀一只公牛，然后为自己赎罪。赎了罪以后，他进到至圣所以后，把那个血洒在那个施恩宝座上面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有两只公山羊准备在那个地方，他要抽捻阄，一只羊是要献祭为百姓赎罪，另外一只叫做阿撒，献给阿撒谢勒，那也就是放逐出去，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代罪的羔羊。但是基本上来讲呢，他把那只献给耶和华的山羊杀掉，杀了以后呢，献祭，然后再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。所以每年有一次，他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先是一只公牛，再是一只公山羊。然后呢，每年当然平常献祭的事情常有的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五个祭，对不对？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平安祭跟素祭，这五个是没有变的。但是每年一次，他这个大祭司他要进到至圣所去为自己为百姓赎罪，所以他说，既然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什么？肯定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。近前来的人是献祭的人，是大祭司，他也代表了所有的百姓，得以完全。什么是得以完全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字眼，我们想啊，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主观的意识、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们就对这个字进行了一个解读。哦，得以完全，哦，完全是不是得救赎了、啊、什么？我们往下看，接下来说什么？他说啊，在这个整个的献祭的过程内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所以他们整个的过，就像刚刚前面讲的，前面不是提到就是在这个他们的月朔节期等等等等安息日，它都是后世的影儿，所以在这些影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说在这里他们供奉的是所有的。奉献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他说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从第六节开始，他说如今，在过去他们奉献的事情、贡献的事情都是影儿，然后到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所以我们就不断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讲到更美的，所以他叫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。所以告诉这群犹太人说什么？你们现在所奉行的，你们要去教会去祭坛，去耶路撒冷，去圣殿里面去献祭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是正常的。什么叫更美的？那就是你看不到的，是一个更高的。他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什么样的职任？是 这个职任好像大祭司一样。然后呢，他说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而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他作为一个中间人，他说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所以要有先有应许才会有约，然后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言下之意，前约有瑕疵，但是我们讲到了，刚刚也特别提到前约的那个约本身没有瑕疵，但那个瑕疵是人的单方面毁约了，因此是有瑕疵，因为人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达不到那个立约的那个条件。那这个约不是神强加给我们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百姓说什么？凡耶和华所要求的，我们都谨守遵行，所以百姓是认可的。如果今天你去买房子，然后呢，然后那个买了一个房子，他说这个房子1500万，比方说，然后你那边讲，那你可不，你是可不可以还价的？你是可以，你一定会还价，对不对？你会说，哎呀，太贵了，1200万可不可以？所以约是一个双方协定后的结果，然后两造之间要针对这个约来负责任的，而不是说哦，我随随便便承认一件事情就算了，不是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第九章说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包括他的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包括他里面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东西，他说必须用这些祭物，哪些祭物？是那些牛羊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需要用更美的祭物。谁是那个更美的祭物？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，耶稣是最美更美的那个祭物，去洁净。因为耶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殿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在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他不是一次一次的献上，他也没办法一次一次的献上，他只有一条命，他因为他是降世为人，取了人奴仆的样式，所以他也只有一条命。他说不是多次的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血进入圣所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所以他的献祭是除掉罪。之前所有历史历代以来的那些牛那些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每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不讲了，每年的1月10号的时候，他们要选择按照自己的怎么讲食量哈，他们来去杀一只羊，到1月15号的时候杀一只羊。你想想全以色列的人，然后在1月15号这天都杀一只羊，那得多少只羊？那得流多少的血？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。他不是说我今天杀一只羊就好了，他是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羊。或者说，因为我们可能现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空巢期两个人吃不了一只羊，所以我们两家一起杀一只羊。那尽管如此，那也是不知道多少数量的一些羊。他说在这，但是耶稣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牛跟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。刚刚前面还在讲，那人呢？耶稣基督他只献一次就除掉了罪了。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他说若不然，什么叫做若不然？若不然就是前面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说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意思是说，那个能够可以借着每年，如果以前的那个献祭是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可以完全的话，他说如果若不然就是表示可以的话，那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如果人已经得到完全了，就止住了。那所以现在回到刚刚的问题，什么叫完全？他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所以完全在这段经文，这两节经文上下文的定义当中，完全是什么？良心被洁净，不再觉得有罪。他如果觉得这样子，他就是完全了，他就不需要再献祭了。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良心是洁净的，然后我也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是不是很坦然无惧？是不是觉得我根本不需要，我不欠什么的，我每天的日子过得好得不得了？ 所以他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吗？言下之意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每年要有一次，也就是每当献祭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自己有多少的罪，他去想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那但是耶稣他只一次将自己身体献上就永远的把罪除掉了。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我们常常认为说献祭，然后还讲这个以色列人这些献祭的事情，我们常以为说，我不知道在像这个中国人，我们常常在庙里面也看到有一些供物，对不对？从我们的观念，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些偶像他需要去我们去供奉他，要有一些牛羊啊、猪啊、祭牲啊这些东西？当然以色列人他不吃猪哈，那可是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中国的这些什么菩萨啦、啊、观世音啊，每年这个献祭的时候都是一只大猪在那个地方。台湾每年在献祭的时候都要选，还有全台湾选猪，要选那个最大的那只猪，有一年好像是选到上千斤吧，好大一只。所以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献祭，我们去庙里面去哪里，我们是觉得那个菩萨还是那个东西他需要的，他要这些东西。但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对我而言非常非常的深刻，他说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我们想奇怪了，不是你要的吗？你自己定的五个祭是你定的。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想到什么？祭是干什么？祭其实是神给人的恩典，当你犯了罪的时候，你可以借着献祭让你得到心里面暂时的一个平安。所以献祭是神的恩典，让你有一个出路，让你有一个出口，不是他要。所以他说公绵羊的血、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从人的角度，就好像我们在讲奉献，我们在觉得好像割肉一样，我每个月我要掏出钱来奉献啊，是神要的。实际上不是，那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回馈的方式，我们知道这些是从神而来，而我们今天把神所给我的我能够奉献给神所使用，是我的 privilege， 是我的福分，不是神要这个东西。所以他讲什么？他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是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主啊，那个不是我们就讲圣经的例子好了。那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中祷告，他喃喃自语的说，他说我十一奉献，然后呢我怎么样，我这个禁食祷告，我不像那个人。我们常常在还仍然在我们的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自我的要求，自我要求好哈，我不能说不好，自我要求好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我要求的好的情况之下我就认为我是好的，不是的。他说什么？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我没有要你们做这些事情。他说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要怎么样？十六节讲到他要的，他真正要看到的是说，你们要洗濯，对不起，你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好了，我们看了这个，是不是又给自己一个律法？哎呀，我从现在开始啊，要洗濯，每天洗三次澡，要自洁啊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？不是的。他在讲的是说要你们从心里面把那个恶除掉。所以同样的，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 所以当我们讲到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得到暂时把那个罪责、那个罪愆的感觉可以暂时拿掉。但是他真正要的是什么？他真正要的是我们如果有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必不轻看。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，这个到了第三节第五节，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因为刚刚一直讲如今基督来，如今耶稣只一次将自己身体献上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已经在经上记载了。所以这是在他讲说，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，那这个地方看到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引号，所以表示后面所说的是引用旧约的经文。那旧约的经文是在什么呢？在诗篇第40篇，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是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所以我特别 highlight 这两段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，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，然后呢，在诗篇里面讲的是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如果大家对旧约有一点认识的话，在以色列里面作为奴仆，他每年每服侍主人七年的时候，或者是到了他的这个叫什么安息年的时候，他如果说他愿意永远服侍他的主人，那主人就把他带他到城门口，把他耳朵打个洞，然后这意思是什么？开通我的耳朵，意思是说他永远服侍他的主人，把他自己全然献上。那可所以跟这个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时候，那用意义是一样。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的身体是你所预备的，是神你为我预备的，预备来干什么的？预备要干什么？是我要为照着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已经在卷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经卷上哪里有？是以赛亚书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最常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就好像腓力他去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，他从撒玛利亚出来，看到一个太监，然后他那个太监正在车上在读以赛亚书，然后他问他说你看不看得懂？他说看不懂。然后他就照着这个以赛亚书的东西，指着耶稣向他讲解出清楚。所以在这里就讲说，耶稣整卷圣经，从整个的旧约、整个的新约，都主角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呢，他说我也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所以他唯一做的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去做他要做的事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什么叫以上说？就是刚刚引用的，刚刚所引用的，在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所以这叫做以上说，在上面前面已经说了，然后呢接着又后又说什么？后又说是讲到第七节，他说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所以以上说，后又说，所以有前面说的，后又说是谁说的？是耶稣说的。前面说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他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在先的是什么？燔祭、赎罪祭、各种的祭物。所以献祭是在先的，是神所定的。然后在后是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以后是什么？他说要为要立定在后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说我们凭这旨意，什么旨意？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这个旨意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只一次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他只死了一次。我们到这个，比方说像天主教，他们的那个十字架上面，耶稣还挂在那个上面，但是对我们而言，他已经下来了，而且复活了。他现在就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，为我们代求。 所以他说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那这个成圣是什么？我们只靠他一次就成圣了，不需要再去每年的献祭，或者不断地用我们自己的行为苦修，然后去达到好像我们认为的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不是，说实话，就是我这样，我讲这话要小心，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们来到每个礼拜天来到来敬拜，好像是给神好大一个面子。我今天本来要去哪里哪里的，然后我今天没有去那个，我到教会来，然后心里想，哎呀，我真的在做，我真是个乖宝宝。主啊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不是神要的，你来是为你自己的好处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。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他一再的强调，就是祭物是不能除罪的。他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坐下，是表示什么？事情完成了，他要做的事情完成了。在旧约里面，祭司在圣殿里面，在或者是在那个帐幕里面服侍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座位的。他是走过来走过去，一下这个一下那个，所以他是没有座位的。然后他讲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是相对应的呢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完工了。 The things is done， 就像他在十字架上说了，成了，这个事情完成了。他说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。谁是得以成圣的人？就是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，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只要信了神，就像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说，他神所父神所交给耶稣的，他一个都不遗漏。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信靠他，他说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他讲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，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那这段经文是哪里来的？是从这个前面第八章来的，但是相对来讲也是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讲到的。他说主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就是刚刚讲到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。律法放在心里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听了福音信了基督，然后就有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。他说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不是一个约？是他对百姓的承诺。所以有应许在先，就会有约来坚立或者来证明那个应许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怎么样？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是新约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够领受到的从神而来的最大的一个恩典。所以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我们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献祭。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而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，不是说我认个错，我认罪的时候是认识到我得罪他了，我认识到我亏缺了他的荣耀了，我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他的赦免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功。所以在第九章那边他讲说，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我们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神差遣他的儿子下来，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。所以我们每个月一次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这不是献祭啊，我们每一个月一次，我们会有领圣餐。那领圣餐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好像圣经，我们待会儿看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所以提摩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他说：“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、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：‘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’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那大家现在知道是什么新约吗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，他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。凡是约是需要用血来坚立的，所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什么是如此行？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表明主的死是认识到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说，他对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得以称义。所以耶稣基督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，就完成了那个赎罪的功，也就是这里讲到他说为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。怎么样如此行？要纪念他。纪念不是去思想，去想到说啊，他这个想到这个 Jesus Passion 啊，想到哦，他怎么样背着十字架，然后被抽打，然后摔在地上，不是那个东西而已，而是说他真正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在过去是不能的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时候，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的。这都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。他说你们每逢吃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在这个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我犯了罪，我不能够领圣餐了，但实际上不是的。犯了罪要干嘛？我们人一个这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他仍然会犯罪，在不小心的时候，他忘掉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忘掉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会犯罪。但是不是说你犯罪有没有什么出路？过去是要献祭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就看，过去是你要去献祭，但是呢，现在什么？你认罪。所以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有什么样没有认的罪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干犯了神，而我们自己隐忍不说。就好像诗篇里面讲到说，我闭口不认的时候，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的骨头枯干。当你不认罪的时候，其实亏损的是自己，不是神。但是当你认罪了，当你把这样的事情跟神交托了，你就释放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他不要你来认罪，他也不要你去献祭，他也不要你的什么任何这个我们的敬虔，我一个礼拜查经八次，我一个礼拜干嘛，他不要这些东西，对他没有意义。这些东西是我们经由这些东西，他借着这些事情来祝福我们。我们请今天，帮忙圣餐的人，从同工到前面来。